现在耶稣，我们感谢你，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过去，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学习，实在是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越加来亲近你，我们就越加的发现你的荣美，我们就越加的认识自己的不足，我们就越加的在你的道上我们来渴慕。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同样的好像你往日一样，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乃是你，真正的我们所寻求的对象就是你，真正的我们一生我们所得到的，能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给我们满足的也是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有那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有那个永远的盼望，我们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得更丰盛，而且活出你要我们所活的样子来。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堂课，我们再一次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很长，但是这一条路是你定义要我们所走的。你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能够走得好，走得稳，走得正直，走得平安，走得我们一生里面有希望，而且走得有见证。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把我们以下的讨论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提哈，就是我们这一班，我没有特别的把这一班当作那个好像初信班，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不管是我们信了多少年，我们都要我们都要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那个基本动作。所以其实我教每一堂课我都有一个盼望，就是这个我们大家至少懂得我们要读经要祷告。那这个东西呢，有时候我们在教，我们教久了我们就会忘记说，哦，好像基督教里面要讲一些因信称义的道理啊，然后要讲一些那个我们现在在讲成圣啊，哦，讲然后解释圣经啊，圣经很多很难的地方我们去解释它，但是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脚踏实地的，我们有我们的读经生活，有我们的祷告生活。因为像那个苏牧师那一班的话，就是一年读经一遍，所以我们上那一班的话，我们很自然我们就记得说，我每一次我们都要读一段圣经，然后才能够上那个班了。所以上那个班，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是读经了。然后像黄牧师他也开了一班，怎么样去解释圣经的，那解释圣经的班，那也是很重要，就是要读经嘛。没有读经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上他那一班。而上这一班，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会忘记了，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读经，而且每天要有固定的进度读。这个不是说好像说这个我们这个信了基督教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让自己长进，然后我们就忽略了这些基本动作。我是很怕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想我在讲这些之前呢，我就先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些反省。实际上我每一次我在讲的时候，我都在想说，那我们的我们学了这么多，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就是信仰这个东西哦，我老是在想说，信仰这个东西，它的了解是一回事，但是呢，我能够描述这个信仰是一回事，但是我是不是真的相信它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不是真的是在投身在这个信仰当中是一回事？所以在以前的这个文化当中，人们比较去强调一个了解，觉得好像说我了解它了，我会描述这个信仰了，我就相信了，我的信心就很好了。可是经过这么几年的时代的变迁，我们发现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即使我可以把这个信仰我把它描述的这个分毫不差，完全合乎圣经，完全一点错误都没有， 但是我不相信他，这样子的人，不但这样子的人大有人在，而且这样子的人呢，他实际上他没有从信仰当中得到多少的好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是真的，我们活在这个信仰当中的话，说实在的，这个信仰对我们是，只是一种空谈，只是一个我们人生的好像多了解一些人生哲学而已，但是，并没有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真正我们的生活发生多大的帮助。好，那我就想，这就是我在这里我稍微一个小小的反省了。讲到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叫做感情圣化更新意念，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观念。讲到圣化，所以我们要先开始讲到一个观念叫做圣化的观念。从前我记得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圣这个观念。记不记得我们讨论圣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说神是圣的，神是圣的是什么意思？神是圣的，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神是圣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我想我们就这样子好了。我们能够，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些从前我们所讲过的一些观念当中啊，我们能够从这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的话，我们可以回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出埃及记十五章，是不是都翻到了？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所以神是圣的哈，这里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圣就是一个诸神之中有谁能够像你啊？也就是一个怎么样？神是圣的是神，神是怎么样？我们讲过圣这个观念是。圣就是，跟大家都一样吗？一视同仁叫做圣吗？那是什么意思？分别为圣，所以圣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神是与其他的神有所分别的，所以圣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分别。我们如果知道神是圣的，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承认说，我们的神是跟其他的受造物有所分别的。也跟其他的这些假神有所分别的，所以我们在圣的这一件事情上呢，第一个我们说神的圣就是指神的这个分别，神的这个与其他的受造物能够说是完全不同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第五章好，对，好，请唯有万军之耶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神呢，它是分别的神，那么这里呢我们讲到神的圣洁呢，就是神的这个道德上面的完全，道德上面我们的神他是无懈可击的。所以神呢，我们讲神是圣的这个观念，不是讲说好像神他是一个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或者说神是一个比较完全的一个形象， 那么其他的神呢，就好像跟这个神来比，然后好像就比较不完全，这个神呢就比较有能力，那其他的神呢就比较没有道德，这个神呢就比较那个就道德上面比较好。所以我们信基督教，我们就是宗教比较，所有的宗教拿出来比，然后我们就觉得比较的结果，我们觉得啊，这个基督教最好，好在什么？基督教的神呢，这个道德最好，然后呢，基督教的神呢，这个能力最强，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神，那么我们就不选其他的神，好像是这样子，好像这个所有的神就排在那边当做上帝候选人，然后我们这些人呢就在这里投票。有人投这个神，有人投那个神，到最后呢，这个大家这个最多人同意的呢，就是真神哦。这个好像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好像这个世界上面最多的人信基督教，所以我们说啊，所以基督教一定是这个真正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是假的。好像这个候选人，那选上的当总统，那没有选上的就是当那个什么叫做什么在野党了哈，这就不是了，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他是圣的，就表示说我们的神他是唯一的，他是有所分别，他是唯一的。所以神是圣的，神是圣的，就是说神是道德上面他是唯一的那一位圣者。其他的这个世界上面有善良，其他这个世界上面有爱，其他这个世界上面有公义，都是比较级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绝对的善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这个爱，绝对的道德。神是这一切的本体，所以我们在神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些属性哦。我们说神的属性，什么叫属性呢？就是神他是慈爱的哦，所以神不是慈爱的还是不是神呢？不是神了啊，就说不是神，就好像说你拿一块磁铁啊，磁铁有什么？有磁性，所以如果没有磁性呢，还叫不叫磁铁？就不叫磁铁了。所以神有一些属性，如果神不跟这些属性连在一起，它就不是神了。这个叫做神的属性啊。像磁铁的属性就是要能够拿起来吸那个铁嘛，它才叫磁铁。所以神他有一些属性是跟神连在一起的，他没有这样他就不是神了。所以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所以必须要公义他才是神。神是慈爱的，神就必须要完全的慈爱他才是神。神是全能的，他就必须无所不能他才是神。神是圣洁的，他就是必须要不犯罪他才是神。这是神的属性，他是跟神连在一起的。因为神是绝对的，他是创造万物的，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些属性跟他连在一起。我们的人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人在活在这个相对的世界当中，我们很难了解神的属性了。好，我们今天我们讲到圣化这件事情，就是讲到我们人与神的这个圣洁，我们怎么样子连在一起。那这个是透过谁？透过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叫我们人能够跟神的这些属性连在一起，这些都是透过基督。好，我们怎么样子透过基督呢？我们前面讲到人能够称义，人能够跟神的这个义的这个属性连结，是人是怎么样称义？因信称义啊。所以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人能够与神的圣洁这个属性连在一起的一个基本的一件，一定要先发生的事情。我们人必须要因信称义，我们才能够与神的这个属性连结。前几堂课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哦，是一个什么奇妙的交换？记得什么叫奇妙的交换？什么叫奇妙的交换？神的什么？神的义跟我们的罪，哎，交换，对，所以我所有的罪我都归到神的身上，然后神把他的义给我啊，耶稣基督把他的功劳，所有的功劳，耶稣的好行为都给我，然后我把所有的罪都归到神身上，这个叫做奇妙的交换。 奇妙交换就是让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可以不断的把我们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耶稣能够不断的把他的罪，把他的义能够归到我们的身上。这件事情呢，就让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只是发生一次，不是只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了。请问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还会不会犯罪？有没有得救以后就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有没有？好像还没有，啊，没有这个人了。除非他是死前的那一秒钟，他相信神的，然后呢，他停止呼吸，他就被主接去了。有啦，所以也不是说没有，就有人有这种经验，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我不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我们犯罪怎么办？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基督徒的因信称义不只是他相信主的时候他是因信称义，我们每一次犯罪，每一次跌倒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罪交给他，他就把他的义再交给我们。每一次我们一犯罪跌倒，我们就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救我们，他不是说好像他救了以后，然后呢就放手了，你就随你便了，我把这个什么天堂的入场券给你了，然后呢你就那个天堂入场票给你，然后你就怎么样，你就那个你就随便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反正到时候你死了以后，你就有一张入场票，然后你就可以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是救赎我们这一生的日子，我们都活在这个因信称义当中了。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实在是非常的有意义，对我们的不仅是对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是因信称义，而且对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了十年的、二十年、三十年、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还是因信称义，我们还是靠着这个耶稣基督洗净我的罪，然后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这些都是我们前面我们所看的一些经文。我想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把一些重要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样我们才可能说继续的再往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哇，谢谢张老师，这个前面一点点，前面一点，对对，这个，你这圣经好像有点被
不一样，你说二百一十
五？哦，不是，对，
215，
对，这里好，第二章啊，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本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这里讲到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就是说当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光景当中呢，我们是与这个罪一起的要那个与罪一起的灭亡，就死在做过犯罪恶之中。死是我们这一生必定的结局，但是他叫我们活过来，他叫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能够重新建立新的关系，能够因着基督耶稣让我们与神和好。好，然后这里从第二节开始讲到说，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好朋友哈。第一个叫做什么？第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哈，所以叫做世界。所以第一个引导我们生活的就是世界。 我们在一个没有蒙救赎的人，第一个他是跟着世界走的，第二个呢，第三节这里说我们在他们中间放纵什么肉体的私欲，所以第二个好朋友呢，就是我行事为人的第二个标准叫做肉体。然后呢还有呢还有什么，那个第三节后面还有什么，第二节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顺服空中心中邪灵哈、哦、所以还有一个叫邪灵，邪灵也就是撒旦的权势哈、哦、也就是魔鬼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看见了说，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好朋友，第一个好朋友叫做世界，第二个好朋友叫做魔鬼，第三个好朋友呢就叫做肉体。这些东西他们随时随地的他在影响我，影响我人生的每一个决策，人生的每一个方向，一直到我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进到坟墓，他就影响我，这带领我这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要去对付世界，我们就要去对付魔鬼，对付我自己。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我属灵的三大敌人呢、啊、他从前他是我的朋友嘛，那现在呢这三个呢就变成我的敌人。所以我们讲到说基督徒的属灵的征战呢、啊、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我们从前以为所引导我们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去征战。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属灵的道路的一个开始。从前我以为可以帮助我的这些世界上面这今世的风俗哦，还有这个邪灵的影响，还有这个肉体的私欲，现在都变成我的敌人，因为他们会影响我在这个与神亲近，走这条因信称义的道路。世界经常会再把我引回世界里面，叫我去爱世界，叫我去随从世界，叫我远离神。所以我要跟世界一刀两断，跟世界那个势不两立。撒旦魔鬼经常会引诱我，叫我去随从这个撒旦的搅扰哦，被撒旦所搅扰，被这个灵界这个势力所影响，所以邪灵成为我的仇敌哦。然后呢，是我的肉体，我这些犯罪的这些私欲，经常会让我再回到那个私欲的影响当中，所以私欲成为我的仇敌。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面对三大敌人，我们就对着三大敌人，我们要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仇敌他们不是说很客气的哦，来让哦，你要成为基督徒，我就放你成为基督徒啊、哦，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成为基督徒。不是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世界特别的要来引诱我，让我去渴慕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让我好像人在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哦，这个被世界还是继续的这个带着走，所以我要对付世界的影响哦。这个邪灵更是哦，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看见各式各样这个邪灵的这些欺骗的手段、谎言一直在我们的周围当中，所以我们要有这些对，特别是对这个曾经有在邪灵当中，我们去敬拜邪灵，我们去跟邪灵打交道的这些我们要跟这些邪灵的势力，我们要完全的断绝哦。然后还有自我那个肉体的影响，那更不在话下了。什么人当了基督徒之后没有肉体发作，去发脾气啊，然后那个恨人啊哦，这些不好的这些意念啊，这些东西我都是在我们的这些肉体当中，还是不断的希望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肉体的搅扰当中，我们要去面对。好，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我们来看呢、哦，这个成圣之路。 基督徒的成圣之路是这样子的。我记得上次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成圣这个这一条路哦，它不是一个一下子就发生的事情，它是我们这一生之久，然后我们一直在，我们一直要去那个走的一条路。所以这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我们的人生哦，我们把它简化成一个坐标，这个值的这一个坐标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那么横的坐标呢，就是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时间当中，然后呢，我们生活都有一些道德的这些行为哦。然后我们就看我们的这一生当中，我们的生活行为呢，到底是从出生到我们生命的结束，然后还有永生，我们的这个生活行为，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圣洁，到底是有些什么样子的改变？神对我们有一个标准，如果说一个道德标准，神对我们有一个道德标准。这里呢是0%，这里是100%，哦，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嘛。然后这个这个零呢，大概就是跟那个什么杀人犯一样啊。好，那就不管杀人犯可能1%啊，所以有些人很低啊。那有些人什么那个道德家哈，可能就比较高一点。好，那神的标准是0%几？100%啊？有没有人不同意的？有没有神有没有可能说要求90%就没有哈？神的标准是100%，而且他我们一生里面什么时候要有多少时间在100%当中？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小时候在这里，长大在这里，然后那个老一点在这里，然后这样子可不可以？不可以哦。所以神的标准就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我们都保持在100%，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哦，100%，没有一点的这个，没有一点妥协哦，这个是神的标准。那么我们人呢，就是这个因人而异哦，可能有些人好一点，有些人差一点，但是呢，都是在中间嘛。哦，我们都是一个中间的人，而且呢，上上下下的，我们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可能小时候呢，那个品性比较不好啊，喜欢打人啊，喜欢抢小孩子的东西啊，后来长大一点呢，老师教的比较成功哦，父母管的比较严格，所以就比较好一点了。等到考上大学以后呢，哎，这个有你玩4年了。所以又开始放纵了。哎呀，糟糕了，快要毕业了，找不到工作了，赶快那个收敛一点了。所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上上下下的哈。然后刚有的时候那个立志，这个2008年立志要成为一个好人呢，可是呢做了3个月呢，又开始那个往下掉了哈。都是这样子上上下下的，起起伏伏的啊，很不稳定。那么直到有一天我们遇见了耶稣呢，我的道德标准变得怎么样？遇见耶稣呢，我的道德标准到了哪里？马上到了这里，有没有？没有啊，还没有啊。那我们信主是啊，所以这一点呢，就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不是代表说我马上到这里，哦，当然更不是说我马上保持在这里，哦，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在这个99%的地方啊，就好像你去买那个金子啊，那个听说美国都是卖什么 K 金呢，啊？那个金都是那个叫做什么，都是不纯的，都是卖合金的， 然后只有那个中国和印度有在卖那种真的很纯很纯的，什么999的那种纯金了，因为只有东方人喜欢这一种金了，那西方人都是合金了，都是，所以我们的行为不管多纯了，都是9999嘛，后面看有些人好一点，后面多一点酒，但是呢，过几天呢，他又掉下来了。所以信了主之后呢，我们讲说有一些人他信了主之后，真的改掉了很多，真的你看他这个信主前信主后真的很不一样了。但是他改掉了很多，他改到哪里？他改到这里吗？没有啊，他还是改到中间的某一段了。哦，他还是改到中间的某一段。所以信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的起点呢，比他这个信主前呢高，但是呢高多少还是高，没有高到这个神的标准。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后跟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要开始走不一样的道路的地方。神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标准，100%的标准，可是信主之后呢，我们在中间，那么我们这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一个义人。因信称什么？因信称义嘛。所以信主之后呢，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完全的义人是怎么样？完全的义人，有没有人信主之后是不完全的义人的？那就不是因信称义了。所以因信称义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但是呢，这个完全的义人是什么样子的完全呢？是地位的完全。所以我们叫做地位上的义人。哦，所以信主之后呢，是不是因信称义了？是的，但是是怎么样子的称义呢？是叫做地位上的称义。也就是说，我们说我所有的罪都归到神那边，耶稣所有的义都归到我这边。哦，这个奇妙的交换，我在地位上面我就成为义人了。为什么？不是我的义，这个义是耶稣给我的，所以我是义人。但是这个义人呢，是耶稣的义，不是我本身的义。我本身还没有那么义，我们叫地位上的义人。但是在我们的品质上面，在我们的生命的品质上面，我同时是一个义人，我同时又是一个罪人。这个是我信主之后的光景，哦，所以信主之后呢，我同时是一个义人，同时也是罪人。这个是跟我信主之前不一样哦。我信主之前我是不是义人？
不是，
不是义人，所以我只是罪人哦。我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完全的罪人，没有这个地位上的义人。所以信主之后，我地位上是义人，但是我同时我还是我的行为，我的品质上，生活品，我的道德品质上面，我还是一个罪人。哦，我地位上称义了，但是我的品质，我的生活品质上，我还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达到这个义的标准呢？我可不可能达到完全？我在死了之后可不可能达到完全？死了之后还会犯罪吗？不会了，死了之后我就不犯罪了。所以在我这有生之年，刚刚你讲不可能，那是在我有生之年，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就是个完全了。死了之后不可能再犯罪了嘛，我没有也没有犯罪的可能了。所以我死了之后，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哦，这是主的再来。为什么主的再来就不能再犯罪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罪了，撒旦被 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所有的罪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到主再来，或者说到我死的时候，看哪一件事情先发生了。有些人他没有死，他就已经主再来了。有些人呢，他死了，然后他就在坟墓里面等着主再来啊。然后那不管怎么样，不管哪一件事情先发生，到那一刻我就不会再去犯罪了，我就是一个完全完整的人了。哦，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从现在一直到主再来，一直到我还没有见主之前，或者是我的生命还没有见主之前，我就是走这一条曲线。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曲线，我就是走这一条路。这个路呢，跟下面这一条路一样，也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做基督徒也是有的时候犯罪，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有的时候犯的罪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犯的罪比较少一点。哦，有的时候呢，哎，这个圣灵光照了，我就改掉一些好处，所以改掉一些坏处。所以呢，我就是不断的，哎，神刚开始的时候，他改掉了我一些坏习惯，然后呢，再改，我一生的这个路呢，我的生命的品质，我就在走这一条往上的路。虽然如此，但是我还是没有到达那个完全，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一条路呢，我一直是同时是义人，同时是罪人。我的地位上是义人，但是我生命的品质上面我还是罪人。这一条路呢，就叫做成圣。这一条路就叫做成圣。那么这个时刻呢，我们叫做称义，因信称义。这个时刻叫做什么？到最后完全呢，叫做得荣耀。好，我把那个图画在第二页哈，所以我们这个成圣之路呢，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地位上的成圣，哦，地位上的成圣要做又叫做奠定性的成圣，比如说这个义的地位一旦给我们，不会改变了。我们到了永恒，所以这个时间到这里为到主再来为止，就没有时间了。就时间就不存在，就到从我们信主为止，我们有一个开始，没有结束。从我信主开始，没有结束，我就是一个义人，永远是义人了。地位上，奠定性的，这个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带给我这个生命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从一个罪人的地位成为一个义人的地位，从一个生命没有盼望到这里，我的生命就结束，然后就往那个永远的审判里去。到地位上面，我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到永远里面我要去享受荣耀。因信称义带给我地位上面的成圣，地位上面的成圣。然后呢，我才开始，神先给我地位上面成圣，虽然说我在品质上面还是罪人，但是呢，我开始去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开始去做属灵的征战，开始去对付我的肉体，对付这个对付世界对我的影响，对付撒旦邪灵在我生命当中的搅扰，开始去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一直这条成圣的道路一直走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走到我生命结束的时候，走到主再来的时候，主要成全。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得到荣耀，就是整个这个成圣的道路的完成，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成圣的道路有起点，有终点，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整个这个讨论成为圣洁呢，就是起点是谁的工作？因信称义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人能够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哦。那么主再来让我得到完全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我能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起点跟终点，成圣之路的起点跟终点，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完全都是主的工作，完全都是神的工作。 神他让我们因信称义，神他让我们得到完全，神来了，他把那个魔鬼除掉，这都是神的工作。但是中间是谁的工作啊？我的工作，那神呢？中间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叫神人合作哈，所以我跟神配合的这一部分，人要努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靠神。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中间我们成圣的每一条路上，我们靠着自己跟神合作，所以整个这个路上呢，我们会看见说许许多多的事情，神他叫我们去顺服神，顺服神，顺服神，去对付肉体，对付世界，对付撒旦，都是我们对神之间的顺服。所以中间这一条路就是神人合作，因为这个中间有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这中间有我的责任，所以呢，我要在这中间付出我的努力，来学习神的话语。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七章。这一段路呢是相当的不好走的哈。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翻到以后我们从第一节那二不是二十一节念到二十五节。好，请。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肢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哦，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要走这个成圣之路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上上下下的情形？因为当我想要去成，我想要去做好事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律与我交战，让我去服从这个身体当中这个犯罪的律。实际上不只是身体啊，也是包括世界，也是包括撒旦，就是这些势力不断的拉扯，让我不能够去过一个完全的生活。所以就在这当中上上下下，其实不是一件让我们舒服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所以呢，让我们上上下下这一条路呢，我们是总是往上升的，总是在神的保守当中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段经文呢，是在这个讲义上面有的，就是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和十节，就是我们讲义上面的第一段圣经，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前面第一页的第一句讲到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什么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走这条属灵的成圣的道路，两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脱去旧人。什么叫做脱去旧人呢？什么叫脱去旧人？好像我的身上穿一件衣服啊，这件衣服叫做旧人。那么这个旧人有什么特性？这旧人有什么特性呢？这个旧人有三个好朋友，对不对？我刚刚讲过，这个旧人有三个好朋友，叫做世界，还有什么肉体，还有什么魔鬼，有三个好朋友：世界、肉体、魔鬼。所以这个旧人呢，就让我们一直跟随着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去走。 脱去旧人呢，就是告诉我说，我不再随着这个旧人的喜好去喜好了。也就是说，成圣这一条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犯罪。哦，这个，我想不必再去强调什么事情是犯罪的事。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对罪，我们不会说不清不楚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成圣第一件事情说，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不要犯罪，脱去旧人。脱去旧人啊，脱去旧人够不够呢？不够。所以基督徒的成圣跟其他宗教成圣在这里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其他宗教成圣顶多告诉你说不要犯罪，就跟其他宗教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所有宗教都在劝人为善，都在告诉你说不要犯罪，诸恶莫作，诸法莫行，那个什么什么啊，这个不要犯罪，不要为自己造孽啊，那个造业啊，不要犯罪。好，但是不要犯罪够不够？不要犯罪，只是让我们把旧人给脱去了，然后呢，还要穿上一个新人。哦，这个新人是什么人？啊，这个新人是主的形象。哇，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就让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完全的分别，一个本质上面的分别，就是我不仅是不断的去让我的去对付我的罪，而且呢，我还要穿上耶稣基督，也就是整个成圣的过程，就是让我不断的披戴基督，不断的披戴基督，我的罪被对付掉，然后我不断的披戴基督，不断的披戴基督，这个是我们成圣的一个积极的目的。很消极方面，我是不要犯罪，很简单嘛，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不该做，但是我们会去做，我们为什么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呢？刚才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说，因为我肢体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律叫我去顺从那个罪和死的律的。所以不是说我自己愿不愿意去做，我自己不愿意去做，但是呢我还是去做，这个就是我肢体当中那个律实在是很强了，让我一直去做不要犯罪。虽然我知道我不要犯罪，但是呢肢体中那个律就是让我去犯罪。什么人没有信主之后随便发脾气，有时候发的脾气还蛮大的哈。什么时候信主之后没有骂人哦？有时候骂人还骂得蛮凶的哈。什么时候信主之后没有心里面在心里面犯嘀咕哈？有时候那个嘀咕还那个，那不但自己心里面不满意，还跟别人去分享啊，那个造谣生非啊。哦，这个真的是我心里面我不愿意啊，但是我就随从我那个肉体的律，就让我去做我不愿意所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怎么样子让我去怎么样子去改正它呢？我必须要披戴基督，必须要有基督的那个品格，基督的那个生命活在我的里面，我才能去改它。所以感谢主，靠着谁我能够得胜？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胜。哦，这里我让我们看见说，我如果只是消极的罪对付罪对付罪，我可以不断去修，不断的去苦，但是呢，我没有穿戴新人，我那个对付罪的那个工作完全没有，完全是原地踏步，就好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原地踏步几十年的时间还是原地踏步，只有我们披戴基督，我们才能够走这一条往上升的路，才能够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越来越接近神的形象。好，有没有问题？基督徒的成圣之路。然后呢？还有，然后呢？还有什么？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有问题，以前不信，现在信。以前总会认为我们追求成圣是个目标，现在知道是个过程。
嗯，
所以成圣本身是个过程。
成圣是个过程，
是个过程。
对，就是说， 我们讲到说成圣的三个阶段，到第一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都是我们都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只有第二个阶段是一个神人合作的一个过程。所以整个基督徒生活呢，讲到神的主权，但是也讲到人的责任，人神配合，这是整个基督徒生活。人在这当中有人的责任，神在这当中有神的这个完美不变的旨意。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几个感情的问题。感情的问题其实呢，应该是比较后面才讲的，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老中当中啊，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受了很多这个过去的这些民族的伤痛啊，这些文化的传统，整个中国人就是活在一种被害者的一个心态当中。整个中国文化就是用一个被逼迫来激励我们，就是我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要自立，我要自强，我要出头，我要争取。1995年，在我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就做那个刚刚从学校毕业，那就对学生工作非常的有兴趣。学生工作做久了就知道，做台湾人的工作实在是没有意思。台湾的学生呢、啊，在国内，在台湾就已经听这个神爱世人的，听的这个耳朵都已经那个长茧了，根本跟他传福音，他连听都不肯听了。哎，但是对大陆人呢，就非常的有果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校园里面找看有没有大陆的基督徒，我可以跟他合作，可以去传福音。哎，找到那天真的让我找到了，就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大陆的弟兄，然后被神光照得着了，然后他自己在办查经班，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带这个学生团契呢，我就不带了，把这个学生团契交给别人，我就去那个投在他那个查经班的名下，就是不管做怎样，我反正我就是去帮助他啊，就做这个学生工作。1995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李登辉主张两国论啊，然后呢，大陆就怎么样？那个试射飞弹就来了，哇，那个搞得很紧张哦。那一年台湾跟大陆的关系哦，那我们在芝加哥教会是台湾人跟大陆人是一半一半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尴尬，看到的都有一点不知道要讲什么哈。然后那个我印象非常清楚，有几个人就从大陆刚刚来，就是留学生嘛，就是很新的留学生。然后他来了，他参加查经班，当然查约翰福音啊，神爱世人啊什么的。查完了之后，就大家就聊天了，就查点时间了。哎，然后他忽然发现一堆这个大陆人当中有一个台湾人呢、啊。他忽然他就问我说：“哎，李登辉打那个要不要独立啊？”要不独立干我什么事情？我又不是李登辉。独立的话呢，我们一定打。哇！我说你打就好，你不要打我啊！你打，你要打台湾，你去打吧。一定打！哇！那时候我发现，真的中国人哦，真的很容易这个情绪被挑起来，而且被挑起来的时候，都是被那个那种爱国心哦，那种。那种什么洋人仇视中国人，中国人要翻身了，要奋斗啊，要自强哦，不管台湾大陆都是这样子哦，这个台湾人要翻身，中国人要翻身哦。最近你们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奥运有没有那个圣火经过那个，真正的你看到那个清新，你不能不流泪。有没有圣火经过那个法国那个地方？然后一边是洋人在那边抗议，一边是那个有没有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捍卫祖国。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我们觉得 哇，中国人真的是很会在这种政治运动当中去团结，去那个哎，为国家去那个怎么讲？但是中国人需要什么？当我1995年我离开那个团契的时候，因为后来我搬家搬到加州来，就从1995年一直到1998年，我一直在那个团契里面。然后1998年我离开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感慨，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中国人需要什么？中国人需要的不是中国统一，中国人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我”我讲这个话的时候，里面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就记得这句话。后来我打电话回去，他们还记得这件事情。中国人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是基督的救恩，不是什么中国统一，不是什么民族团结。中国人被骗，已经被骗了好几十年，统治者就是用这个东西来骗人，骗了几十年了。
可不可以说是
爱？啊？
是爱，基督就是。
不是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大陆上面，他们讲那个很可恶。在大陆上面那个三字教会说，毛泽东毛主席可不可以上天堂？毛主席可不可以上天堂？他说，如果因信称义，毛主席当然不能上天堂，但是说我们是什么因什么称义？因爱称义，所以毛主席可以上天堂，为什么？因为他爱人民啊！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恶的一个，不是需要爱，中国需要福音，需要耶稣基督。台湾需要耶稣基督，全世界都需要耶稣基督啊！所以讲到感情的圣化，就是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属于我们的这些领导者所统治的。但是每一次我们去想这些人、这些政客哦，他们到底他们在谋什么？他们在谋他们自己的政权。每一个人都在谋他自己，每一个人都不肯下台，然后他用谁的利益来做交换？他用百姓的利益来做交换。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觉得这些人真是可恶啊！然后我们不能够不觉得我们的感情需要被圣化，我们的感情需要走在一个正确的感情当中，神给我们的感情当中，而不是被这些时事潮流所引导的一个感情当中。
蒋介石一直叫台湾老百姓反攻大陆。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走过那种慷慨激昂、革命情操的那个时代哈，不管台湾和大陆，都是走过，都是革命的一代出来的哈，我们都有经过这个，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大陆对
吗？啊？
权力争斗，
权力争斗啊，就是什么人都不愿意下台啊。嗯，没有一个人愿意从他的那个台子上面走下来，除了孙中山先生之外，没有一个人愿意。
那整个中国人上官是干一辈子，干一辈子贪的腐败也没完没了。
是，
那可不是，上官就一辈子，
是犯罪的。
对，他犯啥罪？他犯罪也都给他赦免了。
对，对，所以唯有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里面，他算是一个真正的无私的，哦，他算是一个
中国的社会不改变的，永远也好。
对呀，
对呀，上官就上一辈子，起码你上官到3.2，你换呢，这没完没了，一上一辈子那不贪，谁不贪？
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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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贪就天天来贪，人
中央政府，
人都这么贪，就达到人想达到适可而止的这一步，特别难，
权力腐蚀，
对不？
权
力，
对呀，
达到，
他不能应该有永久的权利，这个应该是啊。人民发扬民主，说咱们是大陆人，
民主也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就是民主圣耶稣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不是民主吗？哦，这个，所以民主也不是圣经的意思。
想说谁是中华民国的救星？
对这个。
谁是救星啊？我还是学好这个圣经。
如果没有，所以中国需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没有耶稣基督，中国是没有救星的。台湾也没有救星的。这个都没有，说
中国现在
在过去都进在讲台上讲一些，他说台湾谁当选总统都是一样，因为生命没有改变，谁当选总统都是一样。
是啊，是啊，
对，讲得很好。什么书啊？上上礼拜讲。
对，是，所以我们要讲到说感情的圣化就是这样子，让我们的感情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我们能够思想到的不是在受这个世界的这个感情来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情不是跟着这个世界走，我们的感情是跟着上帝走，这个是很重要的。许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众人的这个声音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中流砥柱，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面良心的声音，是不是我们能够彰显神的慈爱，彰显神的公义。我们今天讲到几样感情呢？第一样感情呢，就是生气。有没有人没有生过气的？有没有人常常生气的？有没有人生气以后会后悔的？有没有人生气以后从来不后悔的？有没有？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气的经验了。那请问基督
上帝呢是傻？
那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生气？
轮椅还不到这个。
请问上帝生不生气？
生气。
上帝有没有生气？请问耶稣有没有生气？耶稣有生气啊？耶稣这么好的人有生气啊？他生气，生什么气？
跟他
儿
女不听啊，
骂法利赛，
他骂法利赛人。还有他到圣殿里面去怎么样？他把圣殿那个桌子都推翻，那个是不是发脾气啊？那当然是发脾气啊！哦，那请问圣灵有没有发脾气？圣灵有没有生过气？没有嘛？圣灵像鸽子一样，从来没发过脾气。只不过有一次有人偷那个有两个人，一个叫亚拿尼亚，一个叫撒菲拉，然后他们欺骗了，他们骗彼得，结果圣灵怎么样？圣灵把他们都马上立时倒地而死哈。那个彼得说：“你欺哄圣灵就是欺哄上帝了，你骗圣灵，所以圣灵让他马上倒地而死哈。先生死了，太太也死了，所以圣灵也生气了。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我们看见上帝有生气。”耶稣有生气，圣灵有生气，那我可不可以生气啊？我啊，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子。基督徒可不可以生气？基督徒要看基督徒生什么气，要看基督徒为什么事情生气。基督徒可不可以管小孩？当然可以啊，那你的小孩做错事的时候要，你能不能好啦，我爸爸那个是个好爸爸哈，那什么都不管了，可不可以？哦，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生气？可以，但是生气必须要有法则。所以基督徒对哦，生气不要犯罪，不是说不可生气哈，然后说不可什么到日落，不可不是说不可生气嘛，说不可是含怒到日落哈，所以是可以生气，但是呢不要一直的气下去，还有呢不要气得没完没了的，然后呢还有气，为什么气？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气呢要跟着神一起生气哦，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呢，讲到神的发怒，神的发怒是合理的吗？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我列在这个第三页这边 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当然，这里是讲到基督耶稣啊，基督耶稣他爱公义，他恨什么？恨罪恶。所以基督徒该不该恨？该对什么事情恨？该对罪恶的事情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是充满了许多罪恶，有的时候罪恶呢还用这个光明呢把你包装起来，让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例如说那个同性恋的权利，同性恋的人权，他们叫做同性恋的人权，我们同性恋要讲人权，不被歧视啊。那我们不歧视同性恋，那么我们就要跟大家一律平等。所以呢，我们的小学里面，我们就要教小孩子去不要歧视同性恋，这也好了。我们小孩子也不可以去歧视同性恋，但是你要教小孩子呢，不要歧视同性恋，而且还要告诉小孩子同性恋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哎呀，所以呢，他们小学课本就这样子编了。这个小朋友呢，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两个爸爸，他两个爸爸呢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啊。另外一个小朋友有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就是小学课本就这样子教。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哎，这就不可以接受了。所以基督徒要对这些事情要去反对，要去那个禁止哦，这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恨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说啊，这样也好啊，大家都井水不犯河水，不是这样子的。当这个世界上面他所行的事情是罪恶的事情，是令人恨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反对他。所以我们喜爱公义，我们恨恶罪恶，这是跟神一起的一个感情。所以在神的本性当中呢，他会显出他的愤怒来，对着不相信的人呢，就是我们说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例如说，神在古代的时候，他有没有审判过这个世界？有，什么时候？挪亚方舟，哇，这真的是神的一个大审判哦。啊，全世界都那个毁灭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个人。哇，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审判。然后呢，还有什么时候？还有罗德，是不是？罗德哦，把索多玛、俄摩拉给毁灭，犯罪的神审判临到。神的审判就是神他对这个罪恶的不容忍，对这个罪他必定要审判的一个结局。这个是神的发怒，神的发怒就是神他对审判的这个临到。那神的忍耐呢，就是神他这个公义的审判呢，他延迟了一些时候，延迟的一些时候还没有临到，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盼望在这当中有一些义人能够悔改，有一些人他能够悔改，能够离开这些不义的事情。好，我们看见说神的审判，他在不信的人身上叫做审判，在信的人身上呢就叫做神的管教。所以神他对我们有没有那个对我们有没有管教？有，每一个人都要受到神。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自己写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好，请你们所忍受的是神在这里怒气这一边，西这边第三页差不多中间那个地方，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七到第十节，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管教原是众子所受，你们原是受管教，就是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基督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基督徒他也受到神的管教，也受到神公义的管教，但是管教有一个目的，管教的目的不是叫我们灭亡，不是审判我们，管教的目的是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圣洁，走这一条成圣的路，能够走得更合神的心意。所以基督徒呢也受到神的管教，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很清楚，有些时候神是在管教我们，他是在带领我们，他是在管教是出于神的爱。所以我们都有管教孩子的经验了，一个父亲管教孩子是父亲爱孩子，所以父亲将他的爱显明在他的管教上面，显明在他对儿子他们行为不好的时候，父亲他能够在儿子的生命当中给他一些管教，让他能够生命能够走这个更顺服的道路。好，所以我们在发怒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实际上我们不是不能发怒，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这个标准来发怒，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这个思想上面来发怒。我们可以说大部分我们的怒气都是罪人，我们必须要承认我是罪人，所以我的怒气呢是一个罪人所发的怒气。我的发怒跟神的发怒有一个本质上面的不同，神发怒，神是义的，神是义的本体，所以神发怒理所当然，神他发怒的时候就是彰显神的公义。但是在我发怒的时候，我必须记得一件事情，我是罪人，所以一个罪人他本身他是没有资格发怒的，他只有资格受审判。但是为什么我发怒，是因为这一件事情，神对这一件事情神不满意，所以我代表神，我来表达神的不满意。所以不是从我自己的暴躁，不是从我自己的血气，不是从我自己的情欲当中去发怒。其实愤怒是一个是情欲的事情哦。不信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加太书第五章。愤怒真的是一个从我们情欲而来的哈。那个我们从第十九节念到第二十一节，哇，这里好多事情哦。我们第五章第十九节。好，请。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我们在第二十节这里看见，记恨、恼怒、结党，这些都是跟愤怒有关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些愤怒上面，我们要特别的省察，因为我是罪人，因为我在地位上面我是义人，但是我在品质上面，我永远要记住我是罪人。所以呢，一个犯罪的人，当他在发怒的时候，我要真的要注意到有多少是从情欲而来的，有多少是神的公义。那么我要把我情欲的那一部分给拿去，先省察我情欲的那一部分，然后我才按着神的愤怒去愤怒。这就是我们在发怒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习的。我想圣经上面有一些方法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讲第一点，那其他的我们回家我们自己看。第一点，圣经的方法，第一点叫做 WWJD。 有没有人看过人手上戴这个 WWJD？ 有没有那个讲义上面那个，有没有人看过有人手上戴一条链子写 WWJD？ 也许下次你可以自己做一条链子 就写就带在你的手上。那个一般那个福音书店都有卖，哦，一个袋子上面写 WWJD， 就是提醒说呢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做什么？哦，你带在手上，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就看一下，看手表，顺便看一下你那个 WWJD 哦，你就想说，那么耶稣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做？当我们想到耶稣会怎么做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气消掉一半，至少属血气的那一部分就会消掉了。然后呢，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来愤怒。好，那我这次讲义我写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回去先看，我们下一次我们能够讲几个，我们在感情上面我比较注意的事情，发怒是一个常见的，然后我想后面要是可能的话，我们再讨论这个忧郁，最近这个也是现代人里面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要怎么样子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挫折、失败、软弱所带给我们的情绪上面的这些搅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些起起伏伏，这些事情是你的恩典，你还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的恩典，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体会你。我们就为着我们在这世界上面的每一时每一刻来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一直在影响我们，一直在带动我们，直到我们遇见了你，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不必顺服这个世界，不必跟着自己的肉体的私欲而行，更不必在乎那个仇敌撒旦他的想法、他的作为。主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也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这个目标乃是与你联合，这个目标乃是在那末后的日子，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来见到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与感恩归于你，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在大堂里面听讲道的时间，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道进入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领受了，我们就得着力量，我们生活得着帮助。这样祷告侍奉耶稣的圣名，阿们。